教会有基一般的上课，所以各位如果对基督教的基本信仰有兴趣，可以来参加。如果说我还不想洗礼，可以上课吗？可以哈，我们没有规定洗完礼会，上完课会洗礼的，这是一个机会。反正我们有受洗的人，我一定要帮他们上课。如果你有兴趣，到底基督教基本信仰是什么？还不想受洗的，你也可以来，但是要跟我们的办公室报名，不然我讲义的准备不够，你来的时候就没有人送。如果你有报名，那我们就会把你算在里面的。如果你有时间、有兴趣，欢迎你来。那我们今天呢，要讲到一个东西呢，就是死亡跟罪的关系。因为上帝在审判亚当夏娃的时候，就提到这么一件事情。那呢，这个也只是一个问题了哈，到底什么叫做死亡？你怎么了解死亡？那我先从医学上来讲，医学上死亡呢，刚开始的时候是用呼吸哈，所以呢，它是用肺脏。我们常常说，这个人吐了他最后一口气，他就是完蛋啊。那你没有什么仪器的情况下，看一个人躺在那边都不动，你看他有没有死掉，你的手就拿到他鼻孔看看，还有没有在呼吸？如果还有在呼吸，还活着。如果说好像都没有气了哈，那个人已经断气，说断气，那就是 lung definition 用肺。后来医学更进步一点，就发明那个 stethoscope 那个听诊器，发现说有个东西比肺还重要，那个就是心脏。那后来我们就从肺呢到心脏。那心脏呢，跟肺其实这两个是一套，这个是我们身体呢需要养分跟氧气呢，需要这两个配合才可以的。但是因为后来我们比较有仪器啊，有那个量血压、量脉搏的，还有可以有心电图啊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心脏在跳。那，心脏如果停止跳动，人一定会死吗？还是不一定？心脏停止跳动，那就要看那个科学的仪器有没有在那边哈，那个什么小人，赵小人，他心脏停止跳动，他没有，因为集美医院有一套那个叫体外氧气什么帮助机哈，那个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奇怪，那个早在我们在开心脏的时候，我们都必须要让那个人的心脏停止跳动，不然你怎么帮他开心脏？他一直在跳，一直在跳，你就跟他这样，这样也不能开啊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？给他冷却，然后让他不动，啊不动，让不动凝死啊。那不动以前呢，就先把他的血管接到体外的，所以体外有心脏，所以他根本就，所以那也还没有这个机器以前，我们也知道说心脏停了呢，只要在三分钟到八分钟内想办法让他再跳起来呢，还不会死，就说我们的脑可以熬得住，每个人不一样哈，差不多三到八分钟不太长，就是说那过了那个时间呢，差不多你把它弄跳也没有用，就是说就完蛋了哈，就不要救了。那可是刚才讲你送到急诊处，如果一个病人你说啊已经心脏停止三分钟了，医生会不会救？会啊，因为才停止三分钟嘛，那就救这个。一般我们大概会救比三分钟多个十倍，这个三十分钟有时候真的救一个小时。那你说为什么有的救三十分钟，有的救一个小时啊？就看旁边那个人哭得多大声，这个有关系啊。我们说父亲都 get the oil 就是说那个门一开，你就赶快给他加油，很苦啊齁。如果开的都没有声音，你才不会想去给他加油齁。所以如果你们如果新人什么紧急状况，哭得很大声哦，那个医生好可怜啊。就至少都要几针，那有没有救火是不一定的齁，但至少肋骨一定都断几针，这个是一定的。那个一定要压得很大齁，压到刺激在心脏，希望他可以让他现在也有药可以直接打到心脏齁，这个急救。那就是心脏。那心脏等他死了，因为我们医学又发明一个新的东西，就是说死人的东西还可以用啊，角膜也可以用，肝也可以用，肾脏也可以用，什么东西都可以用齁。那这个 这个就是说一个麻烦，就是说到底他什么时候才是死掉？我讲过那个我们的组织哦，特别恼了，比如说三分钟还是八分钟，那时间很短啊，他器官那么多，他就一直在那边等啊，赶快哦，你要挖肝，还要挖肾脏，要挖什么？可是来不及，慢一点抬到后面的，到的时候那个器官已经坏掉了，不能用了，是不是？越新鲜越好啊，最好心脏还在的时候拿出来，哇，那个活跳跳的，对不对？那可是这样，他还没死，你就把他挖掉，这个叫杀人嘛？活活的把他杀掉嘛？这个也不对啊！啊，所以在移植医学的移植一进步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不能够用心脏来断定一个人死或不死，所以那个观念就转到另外一个，就是脑。我们的脑好像到目前为止，脑一旦停了，所谓停了就是说我们叫 flat， 就是你那个脑波就怎么看都是什么都没有，一旦停了啊，我们叫做 irreversible， 就是回不去的，回不去，就过去了。那这个要停多久呢？我就说停24小时可以吧。为了安全而不行，要停48小时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当医生，不知道现在是多久。那个临台心是现在是几个小时？脑死 ，legal。24 or 48 or 还可以 announce 说他已经死了。那你把他拿东西就不是，就是杀了。这人定的这样，现在立法院定什么？应该有病，应该有病，不然那个遗嘱医学就没有办法做了，就被告杀了。两个人是判决啊，他没有说一定要多久嘛。现在那个时间，我以前记得有一个 24 hours， 后来有没有再延长我不知道。两个一次就可以，啊不管几分钟。没有 time factor 吗？脑干死。OK。我以前的印象是要看他多长时间了、啊、那现在当然我太久没有当医生，我搞不懂。但是两个医生，而且那两个医生不能够是移植医生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哎，一进去了，一进去，那你还跳一下，那个跳一下，那个叫做 conflict interest， 就是说，因为你的角色是为了另外一个病，因为他快死了，他如果拿到这个肝，他就有救。那记得我看到一个英文文章啊，很可怜的、啊，那个台湾的警官，那警官吗？那个很壮哦，很壮啊，就是不晓得是被坏人打到脑还是车祸什么，就是脑死了，可是很壮、啊，所以呢，那个可以马上啊，加上那个心脏机器人，全身的器官都可以，那个很好很好的移植的对象。可是他老婆大了一个肚子，就一直哭啊。我知道他是脑死的，可是也真的是，就是说这样子的话，他可以依赖人间嘛，对不对？可以救很多人啊。啊可是还好时间了，已经到开刀房了，他就一直哭，带了一个收音机，然后就跟那个医生说：“医生，可以不可以让他听邓丽君的歌啦、啊？”好，就是说在开刀的过程让他听听，因为就是他先生很喜欢听邓丽君的歌，就是这样拜托。那医生当然讲可以，当然他麻醉了，不麻醉现在也脑死了，根本没有意义的事。对这个老婆来讲，她觉得她要让她老公最后还好、哦啊，可是好吧，听可以啊，放在那边啊，好，邓丽君都开始唱歌了，对不对？那可是这个老婆还是拉着她的先生的手，因为那个有给心脏帮助，所以看起来还是活的，温暖的嘛，所以拉着她的手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。然后那个麻醉医生就不知道要怎么把她请出去啦，就是说因为要开始做啦。现在不是一组开刀的人呢，旁边有好几组在等啊，对不对？有的要肝，有的要肾脏，有的要什么哈？他有的现在是等的受不了，因为他的病人也是要麻醉下去，这个要两边辛苦来，要两边做得好，那个成功机会才大。所以这边蹲在那边拖拖拉拉，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，有的人突然跑进来，啊，你怎么中弹了？啊，搞什么？你不是讲好了几点？现在已经过多少时间？哇！而且他大骂完才发现那个太太大肚子还在哭嘛，他那个大家就哭的伤心， 然后那个护士没办法，就把他请到外面去。我刚来一下子，全部拿光了哈。然后那一个写这个文章的医生，他就是属于麻醉这一个，这个要被麻醉。然后完了还把那个被掏光的那个身体还要送出去，然后就听到他那个太太跪下来哭得很伤心。然后他心中是很多很多那种无奈，那种这是医学进步，对这些人来讲是一个恩典。就这个人来讲，其实脑血我们知道是死了哈，那患者后来那些器官也是烂掉，理性上我们知道。可是我们看到一个年轻的太太怀着肚子在那边哭的时候，你真的是有一点于心不忍。那我要讲就是说，那个死亡的定义，目前我们都用脑。好，你再讲一讲，脑凭什么定义它是死人？就凭两个，因为脑的功能有两个，一个叫做对外界的刺激，它有没有办法记录；一个是它对外面可以不可以送出刺激。我们脑就两个，一个叫 upon， 一个叫 effon， 哈、哦，就是它是一个外界所有的刺激进来这里。然后感受以后，他整理以后，他再往外面送出他的刺激，这是脑主要的功能。它是一个 input output， 就是当他进来的时候，他都没有感觉，他也没有能力出去的时候，脑波就平，知道吗？我们说脑波平的意思就是说完全跟外界断绝了。所以如果用这样子来讲，好，我们用这个观念来讲的话，脑死是一种人跟外面的环境之间的这个互动。完全被阻截，当那个不互动、那个交往的关系完全死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死亡就是关系的断绝 ，communication 沟通关系的完全断绝，那个我们叫死。啊，从这里从脑死，我们会转到神学上讲的死亡。当上帝跟亚当说不要吃那个东西，吃的那一天你会死。如果你把这个死当作是身体的死亡，你可以说上帝要么就是他胡说八道，要么他是唬小孩子，他就是为了不让亚当吃那个东西，要吃我吃了会死。以前你没有骗小孩子，骗过这样的话哈，不可以慢慢慢慢会死掉，会真的会死掉。哎，按你骗你没用啊，那个小孩子父母不在，还是去摸啊，我们家小孩就这样。那个插座，那个跟他说，那个不能摸，不能摸。那个插座，即使他手也摸不进去。那你不讲，他不摸，你跟他说不能摸，不能摸，他在你不在呢，他去找什么那个回温针啊？很聪明的哈，回温针来把它弄出来，然后去摸，啊，没有死，只是啊，对不对？还好他不是住在220的那个，人就是这样啊，是这样吗？还是亚当要真的死？他什么时候死？如果说我们同意说上帝是亚当夏娃生命的来源，是最主要跟他保持关系，他的生命才会存活。如果生命的存活是在关系的保持的话，那么亚当夏娃吃了那个水果的时候，当上帝要来跟他发生关系，他们就自己把他降下，他们躲到树里面去，他们不敢跟上帝有任何沟通。所以这某个角度来讲，在那种状况下，他已经在死亡的里面，可是他还活着啊，他还呼吸啊，这种我们叫做行尸走肉，我们叫活死。有没有这种人？现在还有吧，有时候我们把它叫植物人，植物人还没有脑死哦，可是他跟外界已经完全没有沟通了。你说他人好像人啊，是人的样子，可是你说他人，他完全没有办法听人家讲什么，因为完全没有办法讲，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讲他，所以就把他叫是人，可是又像植物，有没有？是植物人。其实植物人还有反应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是植物啊，植物本身其实还有某一点反应，有的植物人连那个什么反应都没有，他就剩下一个生命中枢还有功能，能懂吗？我们可以说是比植物还不如，可是我们不好意思跟他说他是矿物人吧。你的窗户就没有生命了，就是最初的生命就是讲到植物人，就是说他根本就失掉。所以、哦、你说心脏在跳啊，呼吸在呼吸啊，这是人吗？人之所以为人，是在那种跟人之间有意识的沟通那个关系。那一旦这个关系破坏，圣经说它会影响到很多的关系。 人跟上帝的关系一旦出了问题，人跟人的关系也会出问题，人跟环境的关系也会出问题，人跟自己的关系也会出问题。我们来看一下圣经，他是这样说哈。啊，讲义。讲义三章十四节，三章十四节，这里一二三是第五行，第五行。三章十四节第五行，我说罪是人跟上帝和谐关系的破坏，那个关系的破坏，因为上帝是生命的源头，当你跟这生命的源头断了关系，你就没有办法。其实所有的生命都必须要跟环境。没有一个生命是可以自己生存的，他一定要跟让他生存的那个环境保持好的关系哈。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新陈代谢的不要的东西要有办法送到外面去，我们生活需要的氧气跟养分有办法从环境拿进来，或者就说有气有来，这个生命才会活，否则的话他就死掉。所以我说那个沟通，除了说 communication 以外，那个生命的依赖其实是在那里。那这个包括我们心理的生命哈。人跟人关系来保持那个人性。你听过那个所谓像器官吗？一个正常的人叫器官，器官就是关到那个一秒后面一个房间呢，说他不能讲那种，他说我不要住几天哦，我那个人就会听到怪怪的声音，会听到怪怪的东西。啊，这个我们心理学都可以实验。他开始不正常，犯病啊，犯事啊，这是习惯。因为我们今天活得会好好的，除了我们跟外界一直保持那个关系，外界的声音是让你不会发疯的一个很重要。我们人的健康，我们跟人不争，比如说你所爱的人，你的爸爸妈妈，你刚刚吵架的妻子等等哈，这是让你成为你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关系。这个关系突然开始帮你切掉。几乎每一个人都崩溃，都垮掉，我们没有办法。所以人的生命是在关系里面。就是我跟你讲到的 Emil Blumer 那个关系神学，他觉得你的关系最重要。那什么叫健康？什么叫一个生命活得很好？就是他活在一个和谐的关系。那个和谐的关系呢，在上世纪开始的时候，上帝讲说一切都很好，有没有？上帝看一切都很好，那个很好，那个希伯来文的那个就是 shalom， shalom， 这个 shalom， 我们勉强把它翻叫平安呢。可是平安没有办法把 shalom 完整翻出来，应该还有一个叫丰盛 ，abundant， 或是主丰盛 ，enrich。如果你在一个和谐的关系，你会越过越快乐，越过越成长，越过越舒服。所有那个人活得很好的都在侠论里面，所以侠论这个字我们很难找到，任何一个国家找到一个字可以完全把它翻过来。我们面前讲讲，平常有时候说我跟你没有什么冤仇，我也不想打你，你也不想打我，这个叫平安。可是这个太扁了，知道吗？这个不够侠论，不够丰富。那个侠论是很快乐，很和谐，很好，而且是不断在成长，那样的一个关系，互动的关系哈、哦。那这个关系就破坏了，这个小链啊、哦。所以我说，这个对人跟上帝和谐关系，我是把它写成和谐哈、哦，就是那个小链的关系呢，就破坏掉了。然后呢？这个关系破坏呢，那个状况呢，就叫做死亡。所以死亡呢，不是没有呼吸，没有呼吸，不是这个，重点是那个关系的破坏。所以亚当夏娃在犯错的那一刹那是死亡，没有关系之死。那我们看到这个毁的不是只有跟神的关系，包括呼吸的关系也受到这个影响。包括环境的关系受到影响，所以这边我讲一讲说，跟生命的源头关系死者的状态，所以死不是停止， 你是一种活的，但是是关机断绝的活着。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你是不是讲的那个永远的死？如果死在瓶子中没有活，就叫永远的死了。永远的死就是永远的活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它是一种活的状态，它是完全跟神断绝的，一直活下去。所以某种角度讲，神创造的灵界以后，他就没有死死生存的权利，他就继续生存。他现在只有两个，一个是生存在跟神有和谐关系，或是没有办法跟神有关系，这样的两种生存状况。所以圣经说，得救的人也会复活，不得救的人也会复活。你不要以为说将来只有信耶稣的人会复活，而不信耶稣的就笑笑了。这样还算便宜啊，对不对？那死了就没事啦、啊，死了就什么都没有啦，没有感觉，什么都没有，烂掉了，没有啦，我们也是这样子啊。可是那个人还要复活，复活干什么？复活又要把他放到永死，干嘛叫做永死？啊，他说在那里是永远的，这比较讨厌。所以从这个角度，从启示录来讲，来回来看创世纪，所以亚当的死亡，所怕的是那个关系的断绝。不是没有呼吸，没有心跳，也不是那样子。好，那这样的一个死亡呢，它不会只有停留在人跟神的关系，它会进行到所有人类的关系。第一个，人跟自己的关系，人跟自己的关系呢也会破坏。本来人是有上帝的形象，对自己呢是不觉得羞耻，我们叫做自尊心吧。就看自己觉得自己很好，在所有的万物当中，自己被上帝造是最好的，觉得就是会欣赏自己，会觉得自己很好。现在呢，看自己怎么看怎么讨厌，这不对，自己不能接受自己。所以亚当犯罪，第一个动作是要拿树叶把自己遮起来，觉得自己见不得人，不好看，不对，羞耻，啊，这是跟自己的关系被破坏啊，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呢，是跟自己最亲的人，或是说人跟人的关系对话。那个时候只有两个人嘛，一个是亚当，一个是夏娃。哦，那本来上帝造他的时候，上帝为什么要造夏娃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上帝说亚当怎么样，一个人孤单不好，然后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做什么？来帮助他。所以人跟人就是有两个目的，一个是对话。因为孤单嘛，所以要有一个人讲话，有一个人听话，有一个人关心你，那个陪伴。台语太太叫做看护，在你旁边不是做什么，就是拉着你的手，他的任务拉手就是做伴，知道吗？就是生命的伴侣，这是第一个目的。我们需要伴，人把人造成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，需要有这个伴侣。第二个，人有缺点。人没有什么都会，就是这个会那个不会，那你就找一个会的人来结婚的时候，那么会的就会帮助不会，他就可以互相帮助，这个叫做异性相吸。你可以讲一讲，如果你找一个你会他也会，你不会他也不会的人跟他结婚，那个真的是莫名其妙，对不对？就是那干嘛嘛，对不对？你会我也会，大家会的一样多，齁。然后这个我不懂你也不懂，你性子快我也性子快，什么都完全一样，那是很无聊。一般来讲我们被吸引就是因为对方有跟你不一样，那你说羡慕那个不一样，很奇怪哦，结果你说那个不一样就变成苦难了。或是你要终极一生改造的主要工程的对象，就是很奇怪哦，然后女人觉得以后这个变化真的是太大了，以前是好欣赏哦，好喜欢他怎么样，结果以后怎么，这个时候怎么看走的人哈，我把这个看成优点。后来我自己结婚有这个经验，我才发现说，即使所有的优点都是缺点，看你怎么自己看他了。优点都是缺点，我太讲话，所以上帝说你要讲话，你当牧师最好了，你就一直讲吧。啊，如果我又吵一个爱讲话的，这下糟糕了。两个人一直讲着，然后谁要听话，对不对？两个都在讲话。我老婆就是啊，很少讲话，想讲话。他听到我说，哇，这个棒， 找一个老婆来听我讲话，哇，这个真的以后也很幸福，因为他就这样乖乖的听你讲话，哇，就讲得很高兴这样。那也知道你要他讲话的时候，他也不讲话，哦，而且他越气的时候，那个嘴巴闭得越紧，哇，我就苦得要死了。你讲话，他我不讲话，就是不讲话，连对句话都不讲话。哇，真的是好苦好苦，才知道说，哦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哈。那亚当跟夏娃，我不知道他们两个怎么互补的哈，因为他也没有选择嘛，就一个名字哈。可是呢，本来看到他的时候，他是很喜欢他，他觉得说，哇呀，这个是最亲近的人哈，哦，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什么都讲得出来哈。他等到一出事情呢，他说，这个查某哈，你有没有那个结婚以后，如果有一天听到你老公在跟别人讲话，不知道你在旁边说，这个查某，你会什么感觉？那你讲什么？我是你老婆，你说你的杂货哈？亚当就这样讲，那个女人，你只有那个女人，怎么怎么？所以我今天才这样哈、哦。好，甚至那个关系改变哦，你来看《创世纪》第三章哈、哦，男女的关系变了一个很奇怪的关系，《创世纪》第三章。那个女人的审判里面哈。16节吧，就对女人说：“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。”好，再来，我们一起念来：“你必什么？你丈夫必管辖你。”哎，这个很奇怪哈、哦。本来是两个人是作伴跟帮助，现在的关系好像不平衡的。本来是还平稳的关系，现在变成是一个是恋慕，一个是管家，那个管家好像站得高一点，这个地位上的不平稳出来。那这个以后我会跟你讲，那个恋慕不是本来还没有出事情以前那个夏娃喜欢亚当喜欢，不是那个恋慕，这个恋慕已经变质了哈。夏娃恋慕亚当动机也不是太单纯，这个我们讲到那里的时候，我再跟你们详细说。好，所以我们要说这个婚姻的关系呢，最亲的关系，我们说所有的人伦的关系当中最亲的哈，华人的观念也是这样，就是说五伦当中最大的是夫妻嘛，君臣父子、夫妻、兄弟、朋友，最大的夫妻。我们说父子、亲子的关系，哈，亲子的关系是很亲，可是呢，他差一点就是他没有选择的，有没有人可以选自己爸爸妈妈？所以我选择那家比较富翁，我选择做他们的儿子，没有办法，这生出来你就是我的儿子，对不对？那有没有父母可以选儿子的？也很难选择，怀了孕就是你的儿子，对不对？不是说去百货公司去挑说，哎，我要这个，而且将来有了科学进步了哈，可以一个一个放在那边，那时候我要这一个啊、哦，我要这个爱出多少的肌肉多少力量的，好、哦、都快的，而且将来可以 order。可是如果说我们的儿子是我们的亲子跟。我们配偶的卵子所有的话，你也没有太多选择，你就是那你的精子就是这样子啊、哦，那他的卵子是这样，那你没有什么选择，那我们就会很爱他啊。可是呢，配偶常常是选择，在古代当然没有了被规定哈、哦，在今天来讲，而且是大人对大人的选择，一个成熟的人对另外一个成熟人的选择。那我在讲过哈，就是说，上帝造人的时候，特别造那一棵树。反复的讲，那一棵树很重要，那一棵树就是让人有选择，对不对？那一棵树代表是选择，那因为在选择的下面才有办法进到爱的关系，在选择的里面才能进到爱的关系。那在爱的关系里面的前提是有选择，所以那个等于这样讲，就是说在很多对象当中，我选择你，所以你会觉得你很被宝贝，知道吗？我有那么多。女朋友哈，那么多女的，那你单单挑中我，你选我做你的太太，就这个选择本身就让你觉得你很舒服，你不一定是所有女人当中最棒的，不一定，可是不管他那个男人就选上你就是了，他就是爱你，就是挑中你，那个选择是增加你对自己的那个自尊心哈，那这个关系呢，变质了，变成那个恋慕跟管辖的关系哈。不是原来那个关系。好，那么再来，动物哈， 这个动物都是比较有问题哦，因为那只蛇哈、哦，不是动物啊，我讲过，它是灵界的存在，但是它有动物的外形，所以在这我们解释的时候要很小心，就是希伯来人看到蛇在地上走，好像没有那么小，可能是吃死的，然后他们就说这个就是被咒诅，动物这个跟那一只一点点那个蛇是。我们不要混在一起，可是在圣经有时候是我混着讲，这个是不容易写得很清楚。刚才讲说在地上爬啦、啊，吃土就是神咒诅他嘛，哈、哦。那、啊、可是如果说啊，所以蛇现在动物园的蛇就是这样被咒诅，我觉得这样的解释有问题。但是古希伯来人看见那个蛇的样子，他们把它解释说啊，就是很多公啊，哈、哦，那一只老蛇这样，所以今天他被咒诅。这个是我觉得有混乱的意思哈，所以在这里不应该这样讲哈。那上帝呢咒诅了蛇，所以我说那个蛇不是普通的动物哈。那另外呢，上帝咒诅了地就是大自然或是环境哈。这个地你可以说人是所以依靠生存的所有一些物质的存在，用地来代表。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，起初上帝创造什么？天地。那个天呢，不是现在你看到的天啊，因为那个天是在第三天才做的。如果你去看创世纪，好，第一天的时候，起初上帝创造那个天的时候还没有天啊，那中文就比较讲不清楚，那你是几个天？英文就一个就叫 heaven， 一个叫 sky， 你就知道这是两回事哈。我们现在看的天，那个还是地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就是应该是灵跟物，这样就比较好分了哈。全宇宙有两种存在，一种是灵界的存在，一种是物界的存在。你现在看的天空，那还是属于物，知道吗？是太空啊、星球啊、什么太空城啊，那个其实都是物，不是灵界，只是另外有灵的存在。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讲的是说，上帝不只有创造宇宙。万物，它还有算到万灵，那个灵的世界我们叫天，啊，这个地里面又后来又分成水，水又分成上下的水，后来天再出来，有没有？那个天就不是第一节讲那个天，那个是物里面的天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天空啊，太空啊，天空哈、哦。那这个如果天代表灵界，那地代表物界，那你注意看了哈，灵界现在那个撒旦。灵界的代价，他叛逆了上帝，他来引诱人犯罪。那上帝在这里呢？人在这边，人犯罪得罪上帝。那上帝咒诅了撒旦，有没有？撒旦受咒诅啊！上帝有咒诅了这个地，可是上帝却没有咒诅这个犯错的这个人。有没有注意到？这个是天人天地合一吧？就是他人是从地的泥土拿出来，上帝又。从天给他吹了一口气，都变成一个人类。那上帝好像偏心，如果你从某种角度来讲，上帝特别偏爱人。这个说地不地，说天不天的，对不对？它是属于天地的综合体，就是说有灵也有物一起存在。我们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特别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。整个救恩就是说，上帝舍不得咒诅人。上帝咒诅魔鬼，咒诅土地到这个程度，你地，对不对？这地没有犯错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说地是带衰，这样懂？在城池之殃啊，那这个地受人类牵连，对人类偷猎这个观念，变成今天的生态神学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基础。今天的大自然。本来上帝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这个交融，那个永续经营哈，那个关系是很好的。可是人类呢，人类一进来以后，人类的自私，人类只顾自己呢，就把这些东西呢都毁了。人的罪，所以有的人说，上帝咒诅地，那个咒诅其实就是任凭人类去毁坏这个地。当人不怕。当人说不把上帝当上帝齁，人就变成最可怕。因为人有类似上帝的能力，你知道吗？上帝把那个 image， 把那个形象给了人。 一定人不把神当神。当一个有 很有能量、很有智慧的人，他不把神当神了，那么他就把自己当神。那这样的人，他就会欺负别的人。啊，这个就是人跟人关系就出了问题。这样的人也会欺负别的动物，也会欺负别的东西。只要对我好，我不怕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我都不怕，我还怕什么？啊，如果假设你信神啊，你不要说基督徒哦，你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你的心中知道有一个神，你对你老婆一定会比没有神的人好。因为你知道说你今天对你老婆不好，明天神可能会找你算账，有一个老大在那边。如果老婆有信神，那你们两个在其他都不讲的话，你们要大声一点都讲，神在那里哈。我们说举头三尺有神明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说你有那个感觉。那这个很奇怪，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对了以后，我们跟人的关系就有一个拿捏。当我们把神不当神看以后，那人跟人的关系就是看谁厉害，对不对？来拼嘛，反正有没有警察，没有比我们大的权威在，那为什么我要怕呢？就这种跟神完全断绝，那谁不怕谁的状况，我都把它称作地狱。所以地狱并不是死后上帝又请中有公司在什么地方弄个烤炉，然后就是放在那边慢慢烤慢慢烤，不是。第一就是当人心中一旦不把神当神以后，他跟周围的人的关系就是拼看谁比较厉害。那每一个人都要提心吊胆，每天过得很凄惨。那你不知道 你睡觉的时候人家会不会捅你一刀啊？你不晓得，没有把握啊。每一个人都要自己保护自己。好，那这样的人呢，当他跟神的关系断绝了，他不把神当神了以后呢，那他对大环境也是一样，也是破坏。最清楚的就是，土地的开花，好地皮啊，好地皮。只要我有饭碗，我有内线，我是财团，我就不管你怎么样，我就能赚我就赚，我知道就先买，然后把它炒起。这个华人很厉害。到什么地方，什么地方地就涨价，这个我看得很多啊。只要华人到的地方，地就涨价，然后华人走的地就就赚赚钱，就扩大，我们就赚走。那、这种炒地皮吼，很可怕呢。炒到一个程度啊，一般的人就变成没有地方住，没有地方住。我自己有这个感觉啊。我回来那个和平教会只有宿舍，很棒的，就在大安公园旁边，就在这里。哇，这个很难的，这个要租起来很贵啊，讲究。是可以只当牧师啊，当我退休的时候，我不好意思去住啊，因为这个是牧师的宿舍啊，我不能，我信不信赖这些，又不能赖着不走啊，那这个怎么办呢？一定要走啊，一定要走到哪里去啊？看台北哦，我跟我老婆说，我们两个人的钱加起来，大概买一个厕所都不够。好吧，如果买一个厕所，那怎么住呢？下面当厕所，上面弄个那个什么三合板，他就钻到上面，这样可以吗？想一想，没有办法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我们往东边去嘛，反正老的就往那边好一点啊，然后就坐车到东边去，东边应该好一点。结果到花莲，人家说你几点来啊？那个财团已经找你来到这边了，你看那个地都给包了，价格都炒起来了，连花莲你也不进去了。啊，这样还没关系哦，这个只是把经济，把那个价格把它炒高而已。更可怕的是，他就开始开挖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买的地，他如果不把它发展，不盖成房子的话，也没有什么价值嘛。开挖，然后就是，然后把价弄上来，开挖的结果就怎么样呢？就土石流啊。对不对？你说开挖下去啊？啊，土石流呢？那就看谁住在下方，那就很倒霉嘛，对不对？你被淹了，那个你叫衰啊。那整个过程来讲，就是人的自己的利益为第一优先，其他不管。然后地就遭殃，地遭殃当然有人也会遭殃嘛。那个美国那个卡蒂娜。 也是一样啊。大王的就是那些黑人，可怜啊。大自然会反扑啊，大自然会反扑。所以人对大自然带来的这个污染哈，很可怕。那那个，我再讲一下那个上帝，那我稍微弄。上帝跟亚当说：“你不要吃啊，你吃了会死哈。”那这个，这个是用死来威胁亚当，还是说上帝知道，当人跟神关系隔绝以后，那个结局就是死亡，这是好意的劝告。那这个最近我特别有感触哈。你知道有一个苏联的那个失败死掉了，他不晓得吃了什么东西哈，他后来被查出来他是布啊 ，CO 啊 ，plutonium 那个那个是放射性元素啊，开始还搞不懂，他觉得他肚子痛，然后去看医生，但人家开始跟他讲说还好好的，就在讲话，他觉得不太对，然后不久就死掉了，几天里面就死掉了，那个是以前的。克里姆林宫的那个拜，相当高阶的拜，然后知道很多内心呐、啊，很多秘心，很多里面、啊。他后来就觉得不对，苏联这种做法不对，所以他开始骂，骂克里姆林宫，不得了，当然人家要杀他，他就跑到英国，哦，政治庇护，他都呆了，那英国就把他庇护起来了。英国自以为都没问题啊，英国这个保护得很好，那个人也是很就是安心了、啊，哪里知道就是。暗杀掉，他是吃了一个夫妻霸，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喝了一口汤，还是一口茶，就是这样，还开始不知道什么东西，怎么死的，找不到原因，后来去查才知道说放射性肠胃病，好，那就没关系哦、啊，这个哪里来啊？因为这种老百姓拿不到的东西啊，后来才知道说从飞机来的，英国有两架飞机上面查到这个东西，哇，这一架累了。因为那两架飞机呢，从莫斯科飞到伦敦，又飞到什么布鲁塞尔，又飞到那个飞机是这样飞来飞去的。从算一算，就是说，可能从莫斯科这段时间到今天，他们找到那两架飞机呢，至少有3万个人坐过那两架飞机。哦，所有人弄到病光，这个大部分是没有问题，因为他们是真的要杀某一个人，他当然会留下罪，因为他是放射性，所以只要一点点人家测得出来。现在英国那个警探呢一直在追，然后看能不能抓住什么东西出来。那如果说，克里姆林宫下了格杀令哦，他拿这个东西，那刚好你在里面，你知道说哦，这个东西就是要杀某一个人的，这个差别很清楚。你打电话去跟他说，哎，如果人家给你吃什么，你千万不要吃。你会说你在威胁我吗？不会吧？因为他知道。这个一定会死的，这个死得很难看的、啊，死得很难过、啊。好，就另外一个，那个拿破仑死掉好久以后，开始说生病死了，后来就人家开始说怀疑，说拿破仑本来是矮矮的，可是身体还不错啊，他怎么会就这样生病就死了？所以死掉好久以后，人家就把他挖棺了，把他挖出来，剪下他的头发，挂了。你知道发现出什么吗？把针。针，那个针会滴在头上，所以他是被毒死。后来好像没有破案，就知道说他是被毒死。所以针也是有毒啊，你是要披装吗？我听那个故事不晓得真的假的，就是你要当时拜哦，你的牙齿都要少一颗，你有没有听过？所有当时拜的人，说牙齿都要拔掉一颗，那一颗牙齿是要装假牙，里面就是要放针。当你不小心被敌人抓到的时候，你咬，他还来不及吸功，你就死掉了，真的很快，这就死了。所以你就不要被，因为很少人抓到败嘛，就会马上把他杀死。那杀你一个太轻松了，对不对？抓到一定可以杀死，人家不抓你，他慢慢引你，再从里面捞，后面捞一跳，你知道吗？特别在我们国家有没有出卖的那个人哈？哇，那后面会捞一堆啊，所以。真记住吧，类似这样的东西，就是说当一个知道这个有毒的人跟你讲说你不要碰那个东西。我在恒春当医生的时候最可怕是巴拉圭，你知道巴拉圭吗？农药、啊、那个山地人很可怜啊，他们可能齁穷齁啊，所以那个保特瓶齁、啊、 草特瓶有没有汽水瓶啊，或什么都混着用，没有什么那个农药买大瓶的来弄一弄哈，不晓得装什么，就装在那个草特瓶啊。再来忘了接那个骷髅头，有没有？我不晓得到哪去买那个骷髅头的图案来接了。然后知道的人就知道啊，说这个是农药，对不对？那有的小孩子不知道啊，外面玩一玩回来啊，热的要死，心脏打开，都回家里，就是巴拉圭。我自己都救过几个，不可能的。那个你怎么救没有办法？啊，中还有救，那个农药有两种，有一种那个下去就是会出血，知道吗？那、啊、你就看着来好好的，你就看着他一直死掉，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我到现在还没有救过一个活。像那个东西，我就想到，当上帝在跟亚当说，那个你不要吃啊，你知道那个感觉吗？吃了会死啊，会死，不要吃啊。可是亚当还吃了哈、哦，就是很遗憾的哈、哦，就是自由的可怕哈。哦如果你把它绑起来，它就不会吃人了哈。可是绑起来，它就不是人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很可怕。那在这里，我的讲义哈，讲到地兽咒诅哈，我说是被牵连的哈，被牵连的。还有那个蛇兽咒诅，可是人呢，那个上帝就不忍咒诅人，上帝是要挽回的哈。这是圣经表达上帝怎么对人类那么偏心，我们不知道。然后他一直想办法要把这个人类挽回，甚至不惜把他的孩子都牺牲掉，可是他又不能勉强人类回过头来找他，所以他好像那个，你看那个故事，那个浪子回头那个爸爸，我后来越看越像那个故事，不是讲老二，也不是讲老大，是讲那个老爸，那个爸爸怎么被这个老二忤逆？还没死就要分财产等等，然后拿出去。爸爸好像什么都没有做，任凭这个孩子，那个就是他的自由，你知道吗？他伸张他的主权，他的自由，然后还让他去受苦，有没有？然后爸爸是一直希望他能够回来，可是就没有去把他拉回来。那种疼孩子，可是又不忍心自己把他拉回来，要到他自己愿意回来。就是很难的、啊。我们当如果做父母，孩子刚好在叛逆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感觉，就是你多么渴望他会回头，可是你又知道说，你硬把他拉回来，你只是把他身体拉回来，可是他的心没有回来，他还恨你，拉身体回来没有用。那你怎么能够让那个小孩子是从心里面回来？那种从心里面自动自发的，我们说那个自由，是自己选择要回来。所以整个故事，我觉得最宝贵的那一句话就是他醒悟过了。爸爸没有动，一直到这个小孩就是，哎呀，我怎么不回去找我爸爸？那个转折，故事的转折就在书卷里面，在他最凄惨的时候，他转过来。那整个福音可以这样讲，就是上帝看见亚当这样，上帝没有马上让亚当死亡，让人类还可以延续，他就是为了要。等我们那个机会，有一天你会醒悟过来，就你自己想说，为什么我不回去？为什么我不回去找天父？为什么不回去跟他和好？为什么我一定要走自己的路？你何必这样？可是这个东西不能勉强。那个主，你可以说那个爸爸就是每天见着小天在门口，看看都回来了没有？他就做到这个动作，等，这是很不容易的，很不容易的一个爱的表现哈。那。在整个圣经创世第三章里面，你就看到耶和华就给人类留下这么一个机会哈。好，那所以呢，我这里说，神不咒诅人，但是咒诅蛇，因为蛇是元凶哈，元凶。我们看雅各书第三章第九节，雅各书第三章第九节，雅各书在新约的后面。我们说上帝不咒诅人，可是人会咒诅人，人很凶的人，人在不高兴的时候，哦，人骂人很厉害的。这个我从第五节吧，这个就是和合本新标准是254页上面那里，说看啊，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，舌头就是火， 在我们白体之中得到这个罪恶的世界，污秽的身把生命的轮子捡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面捡着的。各类的手兽、飞禽、昆虫、水族，本来可以制服，也被人住制服，唯独舌头，没有人能制服。不止你的恶物，满了害死人的毒气。我们用舌头颂赞那唯主唯父的，就用舌头咒诅那照着上帝形象被造的人。颂赞和咒诅都从一个嘴巴出来。我的弟兄，这是不应当的。泉眼从一个眼里能够出两样的水吗？我的弟兄，无花果能生橄榄吗？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？泉水里面不能发出泉水。这个是雅各书提到一个我们常常碰到的人，就是说连上帝都不咒诅人的情况下，人却会咒诅人。你有没有很气好不好？一气气啊，怎么样？或是说你咒诅人，你不好意思讲，可是心里都一气气啊。有没有这样？就是不出声音的，可是心里面说，这是汽车撞死了，是的，那个都是咒诅。上帝都不咒诅的人，是人会咒诅。你说我们常常咒诅的是我们最爱的人，因为他惹我们生气，结果最常感动的人哦，就是你的孩子，当他在不听话，在那边耍赖的时候。那什么教教不会，到最后就受不了了，那个话就跑出来。我们都不晓得说，当我们跟孩子讲那个话以后，在他的心里面深处到底留下什么样的伤害。那圣经说这个是从地狱里面捡的，有时候我们叫做逞一时之快，叫口舌之快，地的动力讲后用嘴巴给他，我说这个没有问题，是在这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在创世纪已经明明就犯错，而且上帝已经审判他，就是你不咒，上帝没有开口咒，他只有咒诅撒旦跟土地啊，哦，土地我说是被人带罪的，哦，把所有人类的那个就放到土地上去，好。那么地有说是受牵连，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二十节，罗马书第八章二十节，这段圣经讲的很好，讲到地怎么样在那边海海滩，就是哎呦我真倒霉，我真倒霉，跟这个人类住在附近，你看害得这样实在是很气。他说受造之，我们都知道物，受造之灵跟受造之，这个是物，包括矿物、植物、动物、人物，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，不是自己愿意跟他叫他如此，受造之物仍然指望剥离败坏的瑕疵，得享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，直到如今，不但如此，这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只是自己心里叹息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我们的身体得死。所以提到那个受造之物在那边空虚之下、虚空之下叹息劳苦，不是他们要这样，不是他们这样，他们是那个被叫他这样的。那所以有人就用这一节圣经来解释那个自救受咒诅，也就是说被牵连，被牵连。他们也不喜欢这样，可是他们无奈，他们受到人类的负面的影响，好，那么接下来我提到那个撒旦没有救恩，这个上次我就提到，就是那个 primary sin 跟 secondary sin， 就是原发性罪跟自发性罪，撒旦没有诱因犯罪，我们把它称作原发性罪，所以上帝不给他悔改的机会。有一堆补救论的神学家认为撒旦，上帝如果有爱心应该连撒旦一起救，这样才够厉害，有这样的理论，就是到后来撒旦也没有了，全部都变成好的，都全部都变成天堂，地狱就不见了，他们没有办法容许有地狱存在。那这个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 如果撒旦或是罪人，有一些人他根本就是不要上帝的话，我看你怎么办？上帝只有压过他们的自由意志，才会把他们摆平嘛。啊，如果上帝已经讲好，就是说对灵界，他所告诉灵界，他都会尊重他们的自由意志。那我们势必要保持一个可能性，有一些人再怎么样，他就是不要上帝。势必要留一个地方给他们住，不然他们住哪里？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，上帝的爱没有办法 override 人类的自由，因为一旦 override 自由，上帝根本这边爱就不存在，因为那个选择已经被拿走了。所以留着那个是很麻烦的事情，可是那个是一定要有，所以选择下面才可能有真的爱。那大概没有丢，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二章十六节，希伯来书在比较后面一点嘛。希伯来书二章十六节，241页下半段。我从十四节来念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却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做奴仆的人。十六节，他并不救拔天使，这个天使就是指堕落的天使，因为好的天使不需要救拔，他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所以他上帝救人类，那些人类就是按照亚伯拉罕的脚中去死，愿意用自己的自由来选择相信上帝的人，那上帝就给他们救恩哈。好，那最后我提到那个顺序的问题，就是说，你看那个创世纪三章哈，上帝问亚当，亚当可以给夏娃，上帝问夏娃，然后再来就是神，夏娃可以给神，可是审判的时候呢，上帝先把蛇宣告审判，然后再来宣告夏娃的审判，再来宣告亚当的审判。你们注意到那个顺序是倒过来的，先问的后神，后问的先神。那这是希伯来诗歌的一种倒装句哈。那个叫做我们叫做 A B C C plan B plan A plan， 就是这样的意思哈。就是说 A 先讲，然后讲 B 讲 C。可是这三个有关系，第二次讲的时候最后讲的是先讲第三，所以蛇是最后，在审问书放在最后，可是审判书放在首先，女人书放在第二，审判也书放在第二，男人是最先被问被审问，可是被判是最后一个被判。那这个只是诗歌体，希伯来文诗歌体的一种形式啊。当你用诗歌体摆的时候，我们现在新焦点和本已经试着把它摆回去原来那个样子，我们传统的和本和其他的版本就没有把这个摆出来，好像文章这样子都看不出来，这是一个诗歌体的方式。好，先讲到这里，有没有问题？对，所以呢，我自己了解哈，真理常常在两个对立的中间，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去定位它，一般是这样，比如说公义跟慈爱。上帝的主权跟人的主权，你讲的这是一个话。如果上帝绝对的主权，人就不可能有自由，对不对？人这样的自由，上帝绝对的主权，那上帝是有能力把人类的自由拿走，可是上帝选择不拿走。所以在他做这个选择的时候，上帝的绝对的主权就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发挥。如果上帝可以百分之百的发挥，那么人的自由就是假象，就是骗的。因为这里有两个自由对立的那个可能性，我们必须活在这种两个矛盾。这个是亚美尼派跟加尔文派几百年来一直争辩，一个强调人的自由是真的，一个说不是，上帝的主权不对，这个是不一样。还有很多哈，我后来就是说，我们人类对真相的了解常常只能够接近，不能够完全跟真相合在一起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两个当中取得一个我们觉得 勉强可以接受的那个这个叫什么 paradox、讲的最贴切就是那个量子力学那个光，光是粒子，光也是波。到今天呢，你知道波就是波，粒子就是粒子，可是你不得不承认说光是粒子，光也是波，可是粒子不是波，波不是粒子，可是光既是粒子又是波哈。那个是属于物理学的一个 paradox， 一直到量子力学的时候，那到考克就是物理学一到最末端的时候，不得不承认说啊，人类必须要活在那种 ambiguity 那种不确定的情况下，所以他就提出一个测不准原理。所以说我们不得不了，这是没有办法，这个不是仪器的问题。以前一直讲说仪器再好一点我们可以，现在已经他们用数学算出来说这个根本不是仪器的问题，这是实际上的问题，这是理论上，不是 probability， 是 possibility， 这是不可能。你知道位置就不知道它向量，就是说我们活在没有办法，我们人类就是活在这样里面。以前以为说物理不会这样啊，物理应该是可以绝对的、哦